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2023年最夯的话题应该是 AI 啦，但我们今天的标题另外一个很夯的话题就是那瘦瘦针减肥药，
大家就把它通称 Ozempic， 但是 Ozempic 只是其中的一种。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减肥药，很多家公司都有。
是。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想要讲说，从2023年的瘦瘦针、瘦瘦笔，到2024年，这些制药公司做这些减肥药公司，是不是还有续涨的可能？那这些减肥药、这些瘦瘦笔，有哪些名人用过呢？它的股价已经推高很多，在2023年、2024年，是不是还值得追？
毕竟我们是美股 ABC。 好了，这两家公司里面一家是丹麦公司，但是都是非台股。
没错。那这些药本来是用来治糖尿病的，然后后来发现对于减肥好像有一个功效。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2023、2024绝对不可以忘记它，瘦瘦笔减肥药的公司。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谁的故事？当然是马斯克。
哦，我觉得我们这个每一集马斯克常常出现呢，每两集当中他就会占一笔。对，他真的是这个新闻媒体之冠。
瘦瘦笔爆红就是在2022年10月1号那一天，有一个粉丝问了马斯克啊，马斯克，你这么忙，你是全球首富，你怎么有办法有时间有运动，然后身材也保持得不走样？
哇，他一定很开心这种称赞。
然后他回答：间接性断食法。然后观众说：哦 ，That's all， 就这样吗？他又加了一句 ：Wegovy。
哦 ，Wegovy 是什么呢？它就是 Novo Nordisk 这个丹麦公司的制药厂所做的一个减肥针。
它的里面成分其实是跟 Ozempic 是一样的。 Ozempic 被核准的用途是在糖尿病，后来他们又用同样的原料去申请 Wegovy 用来减肥作用，也得到美国 FDA 的核准。
所以 Elon Musk 就是开始先使用这样的药，然后大家才慢慢知道哦，有这个药哦。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讲，是快快知道，因为从10月1号2022年他 PO 的
那一次的贴文，那时候叫 Twitter， 所以他 PO 出来之后，所有的这些广大的媒体、广大的观众，他们就知道，哎，原来这个减肥药这么有效哦。
然后生产瘦瘦针的丹麦公司 Novo Nordisk， 它的股票从9月底左右的46块左右，一直涨到66块左右，年底收盘涨了43%。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是2022年，2022年股票是怎么样？一片惨绿，大家都很惨。Apple、Amazon 全部都跌，从30%-40%到60%-70%都有，但是它竟然涨了43%。
所以它就一枝独秀。大家也知道，这些制药公司有一些秘密武器要出来了。
对，所以一切都是从马斯克开始。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说：“大叔，大叔，这个消息如果你是在2022年底跟我讲，那当然有效。但现在已经2023年了，如果说你有在 follow 的话，你会知道 Novo Nordisk 最近的收盘是103.68。”离他2022年4月33块左右，总共涨了2倍。
这很可怕。那目前市场上呢，由 FDA 已经核准的减肥药，分别是哪两家公司呢？第一个是Eli Lilly， 他的美股的代号是 LLY， 中文翻译李来公司。那他2023年呢，总共涨了差不多 58.95%， 差不多 59% 了。我们以10月27号收盘价为主，那他现在市值已经超过了6兆，五年前呢，那只有1兆。
Eli Lilly 是一个很有名，就是前几名的美国大的制药公司，大家可能对他的产品有很多的了解，所以减肥针只是他其中之一，他有很多很多其他的product。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公司？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过 Novo Nordisk， 它是一个丹麦公司。它的 ticker 叫 NVO， 在美国股票市场，那它中文叫诺和诺德。
对不起，我先插话一下，就是它是一个丹麦公司，那 NVO 这个 ticker 是美国的 ADR， 它原本是在丹麦的股票上市，但是大部分的投资人还是在美国股市买它，因为它在美国上市的流动量比较高，
就跟台积电一样、就在美国买就是买台积电的 ADR。 那他在 Novo Nordisk 这个 NVO 呢，他在2023年也涨了 53.21%， 所以两家公司其实都涨了，在2023年涨了差不多接近 60% 左右，虽然没有科技股涨得多，但是以制药厂也是涨得蛮可怕的。
应该说没有、NVIDIA 涨了那么多，但是其他科技股涨得差不多50%到70%吧，所以它其实跟除了 NVIDIA 之外的750不相上下。
对，那它现在已经是欧洲最有价值的公司，整个市值超过了4.5兆，如果在 S&P 500的话是排名第13名，而且比 JP Morgan 还要高。那照它是一个丹麦公司嘛，它市值这么高，所以在丹麦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高市值，赢过很多公司的加总，所以丹麦现在算 GDP 都不知道要把它排除，因为它实在是占太大了，它如果公司有什么样问题的话，丹麦的 GDP 可能就会下降个很多。
对，还有就是如果你把它的盈利加进去的话，你会发现丹麦好像每年的 GDP 都成长得很快很快，但是一般老百姓不一定会有感，毕竟这家公司的获利只是他这家公司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数字排除才可以知道说他们的 monetary policy 就是的利率要上下，通膨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他们的货币政策应该
怎么做？
那你也知道，所有的制药公司在发明新药，它都有一些专利权。那这些专利权都会有一些年限，如果一些年限过去了，就是所有的制药厂都可以做，那就是价格开始竞争的时候。那它的专利权很多是在2032年或是三多年开始就会到期了。
对，依赖莉莉的药应该是稍微晚了一点。因为它是比较晚上市，但是 Novo Nordisk 就是现在大家最知道的 Ozempic 跟 Wegovy， 他们的专利权是在2032年就会到期。
所以今天我们的美股 ABC 主要是就是讲这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因为像在市场上应该已经有发明了这些所谓的减肥药或减肥针，他们现在的药是用针的方式每一周都要来打，那他们现在也在研究用吃的，我觉得这很可怕，以后你知道打针还是很多人对他有一种恐惧感，而且这些针是你要打进去，每周要打，就是每周好像要受一次痛苦，虽然好像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为了减肥这些都可以忍，但如果他们真正发明可以用吃的药，哇，那全世界没有胖子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有人就是不喜欢打针嘛，这个很合理，
而且有些人不喜欢看血，就是看这些血，
没错，
对。
到底这个是不是泡沫？ Barron's Magazine 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很难说它是还是不是泡沫，感觉讲这是废话。
对，
第一个，全球目前有10亿人口是肥胖的，那这些药真的是很有效，它是比之前号称有效的减肥药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以前的减肥药都让你拉肚子，还是我这个记忆比较不一样，每次那种减肥药让你就拉掉，你还是会想吃啊什么之类的。
对，肥胖是医疗行业里面最大的商机，这个行业真的十分的吸引人。巴克莱他预测2030年每年的 revenue 会到1兆美元，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个方面看的话，这两家公司其实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是问题是产业十分吸引人，股票是不是涨太多了？以目前华尔街对他们未来的财务预测来讲，两家公司都是在差不多明年就是2024年的本益比 PE 40到50左右，然后在未来的5年，如果说要他们本益比 PE 降到 比较合理的，比如说20倍好了，需要5年的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他们的股价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改变，需要5年的时间，他们的本益比才会降到20倍。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完全反映未来的成长了，应该不要买。但是也有人会说，市场不是那么的理性的，你这样子讲，有两个因素你没有考虑。第一个，是不是这些华尔街未来获利预测准确吗？常常苹果跟其他的股票特斯拉会涨，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击败了华尔街预测，所以说他们才会大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常常市场在 happy 在开心的时候，他们都会过 high 过 happy，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高点会是什么。如果你 follow 大叔跟着赢家走这个准则的话，你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它的，只是你垂最低的橘子都被采光了。过去两年每年有50%多的return， 我觉得会很难。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还在研究新的药，是口服药，因为现在只有针出来嘛，就是减肥针出来。那这个新的口服药会是什么正式出来？已经它的那个就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都做完，然后 FDA 核准的话，我觉得那个对于市场的这个打击性、破坏性就会更大。所以我不认为它好像是一个到底的状态。
所以 Jeremy 刚刚也讲到，就是一个竞争者。第一个，他们是不是自己会开发口服版本？据我知道 ，Novo Nordisk 已经算是领先其他在研发口服这一块。然后最近另外一家美国药厂 Pfizer 股票大跌，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想要研发一个口服版本，后来发现副作用太大，就被放弃了。
对，很多这些其他的制药，譬如说 Pfizer 还有其他的公司，他们也在研究同样东西，只是他们的这些什么第一期、第二期都还没有完成，甚至当然就不可能做到第三期。所以其他家的制药公司是稍微比较落后，所以大家目前只有就着重于在依赖力跟着 Novo Nordisk， 除非有其他新的一家制药公司蹦一下跟大家说他已经完成，但目前我们也不是这个有 inside news， 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对，我最近看 CNBC 的访问一些专家，就是一些这个产业的 analyst 分析师，他们的说法是他们的领先程度还蛮大的，就是这些药不是说哦，你今天发明明天就可以上市。据他们知道，其他药厂没有在已经就是临床的阶段，至少是跟他们的比起来，所以他们领先的是有一段距离。然后目前他们的 revenue 没有更高，主要是因为产能不足。产能不足这个问题只需要时间跟投资去解决，只要说有足够的需求，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成长的可能。
他们这两家公司的应该是 CEO 吧，在2023年的第三个 quarter 会有一些季报，他们当然就会对未来有一些预测或预期嘛。两家公司的执行长同时都说他们在积极扩充产能，在其他的地方在准备制更多的药，因为市场上真是供需非常的不足。不要说美国好了，欧洲这些地方，甚至因为本来这些药是用来治糖尿病，那糖尿病的这些病人都不够用了，更何况你要减肥的人。所以欧洲那时候有很多公司在2023年11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希望医生开给真正需要治疗糖尿病的药。治疗糖尿病跟这个做减肥药成分是大致相同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产能他们不够以足以来供应。
所以讲了半天，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大数以行动证明一切。这两支我都有买。然后有持续在加股当中，大数差不多7月中进场，然后到现在两只股票都已经涨了差不多20%，所以是有赚的。我的策略会是，如果说它有回跌，然后没有跌得太过分，然后不是什么大的消息，我会加码，但是不会一次全加码，会慢慢加码，慢慢加码，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你要看它跌的时候慢慢加码，然后不要一次全加。第二个，你要看主要两个事情。第一个，他们每一季财务报告的时候是不是有比华尔街预测的更好。如果说开始 underperform 没有更好，那就要小心。如果说他们真的 underperform， 股票会马上跌得很惨，你不要想说会反弹。如果说有这种事情发生，你就要赶快出场。最后要看一下有没有竞争者的大新闻。 如果说有竞争者大新闻出现，你要考虑说他们的竞争力会不会稍微下降。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两家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股票市价，这个 NVO Novanotics 现在目前是 103.68 收盘，那其实离它的历史高点 105.69 其实不远，但是伊莱莉莉目前的股票价格 581.51 块，但离它的历史价便 629.97 是有稍微回落一点，大家可以稍微参考2024年要不要加码这两支主要做减肥针的药，还有他们未来可能会做减肥药，那真的是应该要来关注一下。
最后有关于市场方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瘦瘦笔太有效了，所以一些食物股票甚至一些医疗器材股票发生危机空头。
我是觉得还没那么快啦
我也是觉得说可能有一点点 overreact， 就是反应过度、
啊、
但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概念十分有兴趣，所以说报纸就一直报一直报一直报、嗯、
所以说什么 Pepsi 啊什么一些汉堡店啊的股票公司是不是都要下跌，或是做一些高油脂的
那个垃圾食物什么 Doritos 方面的东西、哦
哦、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啦，我觉得还倒还不用这样。对，
最近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些公司会说哦我们销售量下滑部分是因为Ozempic 的关系，开始有这个 Ozempic 现象另外最近这些瘦瘦笔发现对心脏还有肾脏一些疾病也很有效，
这个是一个新的突破点。因为你知不知道说你发明的这些新药它在做一样的成分或者是类似的成分再调整一下就有一个新药出来，那可以去治疗其他病，哇，那这些公司不就是要续涨的吗？因为不是只有糖尿病跟做减肥，如果发明跟心脏或治疗其他疾病也有关系，哇，那不得了。
对，我来读一下一个好消息，十月初传出 Novo Nordisk 宣布因为 Ozempic 针对肾衰竭患者有很好的疗效。
这样的话对于台湾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台湾很多人不是有洗肾，
对，导致洗肾概念股应声暴跌。
对，哇，这个洗肾在我不确定是不是在亚洲，但是在台湾比例算是还蛮高的。
对，肥胖也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在台湾。嗯
哼，好，那除了伊拉马斯克只有他打之外，没有其他美国名人打了吗？
美国名人第一个就是最近承认他有打，他没有说他是打 Ozempic， 但是他说他有用这方面的药，就是 Oprah，
欧普拉，
就是 Oprah，
就是美国的这个 talk show 的女王。那当 Oprah 这个欧普拉他都承认的话，那这个其实影响蛮大，他的广大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女性嘛，他的粉丝都蛮追随他的，所以这样会不会造成说啊，欧普拉都吃了，那我一定也可以吃，
大家都觉得欧普拉是 YYDS。
什么叫 YYDS？
最近大叔学了一个流行语、嗯、永远的神。
哦，叫什么
YYDS？
OK，
永远的神，拼音啊，永远的神 YYDS。
这是台湾的、啊、
这是小红书出来的。
哦 OK，
anyway， 就是想秀一下，
是英文的。
熟悉 Oprah 的人就知道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除了很会讲话之外，就是他的体重上上下下，他一生可以说从年轻开始，我记得他是80年代，就是1980年代就开始他的 talk show， 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减肥又复胖，减肥又复胖，减肥又复胖，然后他一直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力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成功，最后都还是会复胖。你如果是长期的观众来讲，你可以观察到他在每一个年代他都是有胖胖瘦瘦胖胖瘦瘦。那他的 TA 他的主要观众是什么？是美国的女性。美国女性有很多也是跟他有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觉得 Oprah 是他们的知音，虽然说他是一个女神的知音。
在美国绝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过胖的问题，
是
这个是真实的，他们自己也有报道，
真实的。
所以我们亚洲人过去大家都觉得我们很瘦，所以他们肥胖一直是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嗯、是一个还蛮严重的疾病，可以这样说。
想要减肥过的人就知道减肥真的真的十分的不容易。嗯， Oprah 最近在 The Color Purple 这个电影的首席会里面出现，他穿了一身紫色的晚礼服，然后他的身材十分十分的好，瘦了很多。在那个时候他发了声明说 他有在用这些减肥药来帮助他，
所以不知道他真的是用了哪一个药就对了。
对，
他没有特别讲，
但
都一样。我想应该这两家公司的其中一个了。
对，但是他有用。最重要的是，他就是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多年以来他一直觉得说我胖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够好，我不够努力，我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但是我越来越知道说，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些人就是比较容易胖，然后每一个人的平均肥胖重量值是不一样的。
之前我看过一些新闻，他们说好像肥胖是有基因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已经被大部分的这些医药界或医学界已经确认了这样事实，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些报道是这样没错。
对，所以我相信 Oprah 他自己站出来说他有用，我觉得是对这一个瘦瘦针是一个很正面，尤其是在美国的方面。一些批评者也说，问题是现在 Oprah 他是美国一家减肥公司叫做 Weight Watchers。Weight Watcher 他之前常常找名人，然后说你只要吃我的减肥餐你就会瘦。最近 Weight Watcher 开始跟一些医生合作，就是他会帮你做咨询，然后帮你去找合适的医生，然后帮你设计你整个菜单加上瘦瘦针。大家会说你到底是有没有一些利益冲突？
先跟大家也先确认一下，这样在美国核准的这些所谓的瘦瘦针或减肥药都是需要处方签，要医生合可的，不是说你自己到所有的药局或药行买就可以买得到的。
在刚开始我们忘了说，我们两个都不是医生，我们今天所有的资料都是从自身的经验跟我们做的研究，从读很多文章取出来的，我们也会尽量在连结里面放这些文章的连结，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参考。
你刚刚讲了欧普拉，我就想到有一个名人，就是前玉龙集团的董事长严凯泰。好多年前他不是自己也有肥胖过后来瘦身吗？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就你连吃都控制不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还能控制什么呢？这样的意思。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减肥这个事情就是要靠很大的意志力来执行，因为最重要就是吃嘛。大部分肥胖在大家认为当中就是有吃出来的嘛，不可能就你不吃突然空气把你变胖也不太可能。但是当然这跟年纪的消化那也有一些关系，只是这你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或是新陈代谢比较慢。
我个人觉得他讲这个话说是十分不 OK 的。
那时候是大家觉得很就是遵从这样话，觉得减肥就是要靠这样的意志力。
当时媒体一片叫好，我觉得是十分不 OK 的。第一个，他是以有一种鄙视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说，我可以，你为什么做不到？那别人做不到就是笨蛋，就是傻子吗？第二个，现在的研究很多都很证明说，单单靠意志力是不够的，很多人瘦了之后还是会胖回来。严凯泰他后来也有胖回来，
我不知道
他有胖回来啊。对，
所以说后来他得了好像有癌症之类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有相关。
当然那个我现在不是在说严凯泰的坏话，而是我不希望说一些名人说你靠意志力就可以做得到，你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就是很不 OK。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但是大部分说国内外的女明星她们突然瘦了，她们都说就是靠运动跟吃比较健康的餐，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在这些过去十多年二三十年，大部分这些女明星男明星也有可能啊，对，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啊，也跟大家说
啊。这是为什么除了 Oprah 跟 Elon Musk 之外，其他我能够找到就是有承认有打瘦瘦笔的名人都不是 A 咖。好，有几个Sharon Osbourne， 好，
石进秀的，
对 ，Rosie O'Donnell， 这是几个大家比较知道的。Amy Schumer， 他说他是不小心打的，好，有好几个说哦，他不知道，然后是不小心打，然后知道之后他就停了，所以说他还是有点鄙视的态度。然后其他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石进秀的明星，他们就想要博版面，所以我觉得打瘦瘦针在美国还是一件大家觉得有点污名，有点会被羞耻。 羞辱的事情。
我忽然想到那个 Kardashian 有没有打而已？
哦，
他不是最近要参加？
之前
哦，之前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2023年还是、
啊？好像是前年吧。就是他要去参加 Met Gala，、
嗯、
他借了玛丽莲梦露唱生日快乐歌给甘乃迪总统的那一套金色晚礼服，那一套金色晚礼服十分十分的紧，然后十分的珍贵。他为了要借，他答应他要瘦，好像10磅。才能够穿得下，然后他在好像一两个月之内就做到了。他有跟大家讲说，他就是靠运动节食 blah blah blah， 但是网上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怀疑他是不是有去打瘦瘦针，他没有承认，他说他没有。
Kardashian 就是美国实境秀女王金卡戴珊。你刚刚说前年2022年，就是伊拉马斯年底那时候也说他打了那个 Vigori 这个减肥笔嘛。
对，
所以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打。
最近有趣的是，那个 Britney Spears 小甜心的前夫，
前夫他也不算名人吧？
他不算名人，但是他瘦了40磅，四十磅是多少？就是好像快20公斤。
嗯、
但是他说他是靠意志力瘦的，没有人相信。
靠意志力瘦的，
台湾应该没有人承认。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知道台湾有哪个名人承认？不管是怎么行业的，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啊。我知道，
谁？
我有打过，大叔打过。
你不是名人，你不是伊拉巴斯，你跟不是欧普拉，你就是比 Britney Spears 的前夫都还不如的名。
开玩笑，我当然不是名人，但是我今天决定要跟大家讲我有打过，是因为我不想自己再批评一些人伪善啊、打了不敢承认，所以我决定要跟大家讲我有打过，然后啊、也希望少少的去污名化一些。先讲整个故事好了，发过大叔一阵子的人都会知道说。我也是常常会瘦瘦胖胖，瘦瘦胖胖。那这个范围大部分都是在差不多76公斤到83、84公斤，就是差不多7、8公斤的 swing。我如果要瘦的话，可能从83要瘦到76，我最多一个月可以瘦可能1公斤吧，所以可能需要半年之间才可以瘦得下来。
嗯哼。
但是肥胖常常就是在一个过年或是 Christmas 过节的当中，2、3个月就全部胖回去了。
嗯哼。
那这一段真的是觉得说减重十分十分的困难，当然不是不可能，十分的困难。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胖到83公斤，我去做健康检查，我的家庭医师说你有前期的糖尿病，然后有肥胖肝。当时我的 BMI 是28，一般来讲的话，在美国他们会说 BMI 超过30就可以打。那如果说你有其他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25以上就可以考虑。医生就跟我说，哎，我们最近在推一个瘦瘦笔，这个瘦瘦笔是 Trulicity。 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医生说，我们最近有提供一种新的控制体重的服务，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因为我的 BMI 是28，然后有这些慢性病的症状，所以我可以试一下。我就想说就试一下吧。后来我打了3个月，在3个月当中、我在前2个月从83公斤瘦到76公斤，最后1个月我体重没有上下，后来我就没有再继续打了。所以我停止打的时候是差不多5月左右吧。在美国的当中，我又胖了到34公斤，回来之后我没有再打，但是就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瘦回来。对，这是我的经验。
那你是打的是什么针？应该不是 Ozempic 吧？
不是，我打的是 Trulicity， 是益州糖，它也是 Eli Lilly 制作的，它的功效比较没有 Ozempic 那么的好。一般来讲的话，你只会瘦差不多5到7%， Ozempic 可以瘦好10到15%左右。
那个依赖莉莉有新的药了，在2023年11月也被核准了。
对，
那依赖莉莉的新的减肥注射药物叫 Zepbound， 那好像在2024年预计在美国就会开始给医生作为处方签使用了。
这个新的药台湾还没有核准。
嗯，美国在2023年11月才核准，所以我想台湾应该也没这么快了。
它跟美国另外一个已经核准的 Mounjaro 是用来做糖尿病的，是一样的成分，所以说之前也是有很多人打 Mounjaro。
那现在的话我先跟大家讲，它好像有点混乱，这个一下是糖尿病，一下子又是减肥药，好像成分又都一样，那他们的英文名字确实是不一样。那反正就两大家公司，那我们先讲依赖莉莉李莱公司，它的糖尿病的注射药物叫 Mounjaro， 它的减重的注射药物是 Zepbound，这是依赖莉莉，所以它是两个名字不同。那 Novo Nordisk 呢，糖尿病的注射药物就是 Ozempic， 大家应该会很熟。那它的减重的注射药物呢，叫 Wegovy， 就是伊拉马斯克打的。那这些所有的药物呢，都是注射的，那每一周需要有一次。
在台湾被核准可以用来治疗肥胖症的注射笔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善先达 Saxenda， 它是需要每天注射的。其他像 Trulicity 或是 Ozempic 严格上都只能用来做糖尿病的治疗。当然处方药品有所谓的非指示症使用 off-label use， 这个很多医生都会去做，然后也是合法的，就是为了未经核准的病状做出开药的方式。所以据我知道，虽然台湾 Ozempic 不能够拿来做减肥针，但是实际上就是用它来减肥的患者其实很多。
之前有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说治疗糖尿病的注射药不够，然后被一些贵妇以高价买来作为减肥针，那好几个月前就有这样新闻，那也是因为这样发生。那我们刚刚讲这些糖尿病的注射药物的英文名字，还有这些减肥注射药物的英文名字，还有它的一个概称，我们都会在我们的 podcast 或是 YouTube 的叙述栏上面把它写清楚，可以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家参考一下，你们也可以 Google 一下你想知道的东西。当然打这些药会不会有些副作用，大叔你有吗？
有，第一个就是容易恶心，尤其是刚开始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吐，那第二个副作用就是吃一点点就饱，不容易饿，
这不是副作用吧？这叫什么？对，我们在收集这些资讯，当然除了恶心，就是不舒服，胃会灼热，可能还有些人有便秘、胀气、打嗝。
便秘的事情我忘了，就是初期我的确是有便秘，后来我就是每天都有喝一杯的纤维，
就让自己可以排比较好的上厕所。
所以说要多吃有纤维的蔬菜水果，还有如果说你用一个 supplement 很重要。
所以这些就是便秘跟恶心其实一个副作用是比较大的，大家比较多人感受到的。那讲到这两个，也就是说会不会给其他药厂或者他们自己的药厂在研发新的东西，希望把这些副作用降低，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是。
那对于美国人呢，看这些减肥药，一般人就说他们还是有几点他们希望可以更好，除了刚刚有一些副作用之外，有些人会说它比较昂贵，因为它一针差不多250块上下，可能有人到270啊，那这就要看你的保险有没有 cover。 所以好像现在减肥药在美国的保险可不可以cover 很混乱，美国本来保险公司就有很多家，你可能在你的公司有保，那你有可能会自己保，所以这也是一般美国人民对于这个保险可不可以保，如果不能保，我就要每一个月花差不多1000出头，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成本，是很大的负担。
对啊，虽然我想瘦，但1000块不见了，我可以每个月都这样付吗？
相对台湾常常 Ozempic 缺货，就是因为据我知道，台湾 Ozempic 跟 Trulicity 这些瘦瘦针的价格远低于美国。2023年下半年，这两只股票都有一波的大涨，就是因为他们一些临床报告发现，他们对一些心肺还有肾脏肝的慢性疾病也是有用，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说，哎，你如果说让他们瘦下来打这个瘦瘦针的话，其实不单单只是减少肥胖，而是对他们整个身体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间接会减少真正的医疗费用，所以你们这些保险公司应该要提供这些的 coverage。 现在是这些药厂的辩论的方式。
在我们的听众当中 很多是大部分是台湾，然后在美国，那我们刚刚也收集一下资讯，2024年2月在日本也可以合法使用 Wegovy， 就是 Novo Nordisk 的药了，那欧洲本来就已经开始可以用了，所以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在2024年慢慢核准这些药，那只要这两家制药公司的产能可以跟得上去，那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我们刚刚只讲了什么美国为最主要嘛，他自己的产能都不够了，那更何况其他国家。可是减肥又不是只有美国的事情，全世界有多少人都需要减肥啊？
没有错。
所以呢，觉得这两家公司获利的上涨空间也是蛮大的，因为他们现在根本无法预估到其他国家到时候是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需求，但是要取得当地这个政府机关的核准才可以啊。
只是大家还是要小心啦，像这种涨很快的股票，波动性这么大，风险也比较高，记得投资股票有赚有赔，一定要小心。
所以你想要投资这些制药厂还是那个方舟投资，上次上一集我们讲 ARKK， 这些主动性的 ETF 呢？
就是不要放太多，不要把全部的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好，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向一个比较 social 比较社会性的事情，而不是好像投资股票。就是用这个糖尿病来减肥是作弊吗？是不是你的意志力就是真的不够？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严凯泰之前有类似的他的一个名言在，就是你连吃都无法控制的话，你还能控制什么？
这里大叔要好像过度分享了啊！如果说不喜欢的人可以不要听，
请说。
我从年轻就一直有忧郁症的困扰，大学的时候就有定期的心理治疗，然后开始工作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90年代，我开始在精神科的医生处方之下开始吃一些抗忧郁药，那中间隔隔停停，其实到一直到现在都有在吃。大家可能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有一个医学的大革命，就是 Prozac 百忧解的发明，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像现在的减肥症一样，大家突然说哎，怎么有一个药你吃了之后就会变得开心，就不会有忧郁症。当初也是百家分明，很多很多不同的药厂都有出类似的抗忧郁药，但是 Prozac 是最有名的。你可能很年轻，不记得那个时候当时社会的氛围。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跟大家讲说你有忧郁症，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你是不是疯了，是用一个比较鄙视的方式去看你。那另外一个比较宽容的就会说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钻牛角尖，你出去走走，多运动就好。大家都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说第一个是你有问题，第二个你要用你自己的意志力去抗服这个东西。后来科学证明说忧郁症跟其他很多的心理病是你的身体，你的 chemical 化学作用血清出了问题，它是一种疾病，它不是因为你就是想要耍脾气或者是你是故意的，它不是说一说有人陪就好，你需要十分的正视它，然后也不要把它污名化。但是有多少人真正会愿意说承认他们有长期的忧郁症，然后都有在吃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觉得他是有一点点 shameful， 会觉得是有一点点羞耻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哦，大家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对我有点异样的眼光。这个是在二三十年社会观念已经进步很多很多的情况之下，我只能说社会是一直在进步，但是不是一天就会从零到一百。回来说一下肥胖症，我自己认为肥胖症也是面临30年前忧郁症社会对他感觉跟观感的改变当中，有越来越多报告显示你单单用意志力你可能会瘦下来，但是你大部分的人都会再胖回去。你瘦下来不表示你不会胖回去，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电视上或者在 social media 上面说啊，你看我瘦了10公斤，你不要觉得说他们10年后也是一样那么瘦，他们回复胖的时候他们不会 po 他们的照片在上面。很多很多真正的研究证明了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长期只靠意志力跟节食来保持他的体重的。你一个人的基本体重其实是跟你的基因、生活习惯还有你的遗传有很大的关系。你不要因为说你吃不胖或者是你一直保持好的身材你就鄙视那些肥胖的人，因为你的瘦不一定是你的功劳。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一个人讲白了都喜欢更加等，想要说我比你厉害，我比你有钱，我比你好看，我比你漂亮，我的工作比你好，我比你瘦，我比你瘦。其实一个人的体重是第一个会被大家看到的外表，所以一个人的瘦胖其实是对他的自尊心还有他的社会地位跟他交友圈里面的一些关系有很大很大的关联。而这个里面呢，我觉得 social media 社交软体又把这个现象又更大化了，因为我们只看到那些网红光鲜亮丽的一面，甚至一些明星常常他们突然瘦了40公斤、30公斤，但是他们会说我只是靠意志力。虽然可能有一些 PTT 会说啊，他们是不是去做了绕胃手术或者其他的减肥手术，那现在大家会说是不是去打了瘦瘦笔。当这些名人不愿意承认他们有去做，第一个我不是说我完全知道 谁有去做谁没有去做，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名人有去打针但是没有承认。当他们明明是因为瘦瘦针瘦了，在他们的公开的推特上面还是说我是靠减肥运动瘦下来，我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你等于是在打你所有粉丝的耳光，你是说我可以做得到但是你不可以做得到，你就是一个卤蛇，这样子我觉得对全大部分的人的自尊心是不好的，你觉得说你自己不够努力，然后也会助长了你如果说是靠外界的一些帮助，不管是药物还是怎么样或是减肥手术，你就是在作弊，你就是在作弊，因为你太懒。我觉得我们要把肥胖症这个症状跟老实讲是一种疾病，跟我们对他对肥胖者赋予的价值跟社会的观感分开。你肥胖不是你的原病，但是我相信我们人就是人，你如果看到其他人的身材不一样，你很难继续说哦，他不是错，巴拉巴拉巴拉。我们人的一些本能是很难去改变的。既然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改变自己，至少我们不要让现在有一个革新性的一个减肥药出世，让他用这些药的人变得觉得说他们有羞耻，不应该公开自己的。
一般人需要减重，他只要透过医师的合法的处方签就可以拿得到。那这是时代进步的主要原因，大家可以很正式的说我有吃减肥药打减肥针来减肥了。
对，当然你要不要宣布是你自己的自由。 我现在批评的不是说每一个人打了都一定要去宣布，而是我不喜欢伪善的人。如果说一些明星你真的有打，然后又一副这个自负很清高说你没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不 OK 的。
他如果可能没有说没有，他只是不说而已，大部分可能没说我没有打，他没有说。
如果说只是没有说，我觉得就其实我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即使是明星他也没有义务说告诉你他生活中所有的事，但是你不要讲一套说一套。
好，这是比较稍微你有点严肃了，反正现在就是有一个减肥药，那马上就会普罗到很多国家，那一般人都可以有机会使用得到。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希望我自己吧，然后也是所有的人都给自己一点宽容。好，胖一点瘦一点没有关系。大叔胖的时候也不是说胖到说真的很夸张，我自己觉得说我的体重如果继续在那个打减肥针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虚荣了。我觉得你要健康跟虚荣，真正的肥胖跟你只是要为了要穿比基尼更好看是有点两回事。如果你是为了虚荣的话，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没有那么必要去把这些现在供不应求的药拿过来，然后让真正需要的人现在拿不到。
你刚刚讲到供不应求，所以最近就台湾有些新闻是有买到这些 Ozempic 的假药。
哦，对，
确实是已经在市场上有。那它可能上面全部包装都是英文，你也看不懂，你也搞不清楚。
是，
那有人说这个药有供货，那你就买了。所以这次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合法的管道，在医生的处方签的指示下来打这个针，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千万不要觉得有人说有啊，我这样很想打，我真要来瘦。那如果你买到假药，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千万不要以身来尝试，
真的是得不偿失。像现在这种供不应求的状况，就一定会有人想要获利嘛？
对啊，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台湾好像我看到美国这个新闻也常常会见到，
所以不要急，我认为很快了，这一两年应该很快就会普及到大家很多地方。
对，
但你刚刚说的那个一周堂，就是你在台湾已经核准了，那现在各大诊所或医院，你们也可以过去咨询了。假如你有这方面的考量或需求，会有一些疑问，你对肥胖的话，那台湾确实已经有许可一些药，那不知道2024年会不会核准更多，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咨询，
是
因为不是台湾说已经没有这些东西。
一周堂因为它是上一代的药，所以现在在美国可能就比较少人会想要去打，相对来讲的话
效果比较低嘛，
效果比较低，所以说台湾的话货源 也会比较充足。但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人胖肥胖症也是很严重，但是肥胖的程度可能没有像欧美那些国家这么的多，所以你或许不需要真正打最新一代的，这个只是个人意见，毕竟我不是医生。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美股 ABC 只讨论这个瘦瘦比瘦瘦针减肥两大药厂Nova Nordics 跟 Eli Lilly。 今天我们有一些连结都会在我们的叙述栏，不管 YouTube Podcast 都可以看到，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另外我想补充一下，这些瘦瘦比减重比啊减 肥针到底发明了什么东西，大家体重可以降低，或者让糖尿病的人让胰岛素这个分泌更多。主要他们就是在这个的药物当中呢，希望要模拟肠道中产生的一种叫做 GLP-1 的激素。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是不是这样念 GLP-1， 我就是以我看到的字把它念出来，然后这样可以抑制一个人的食欲。那另外伊莱莉里他的减重的注射药物 Zepbound， 它是肠道中模拟这个 GLP-1， 还有模拟一种肠道激素叫 GIP， 来减少食欲跟食物的摄制，让你就是不想吃东西啦。那这些糖尿病的注射药物 Ozempic 跟 Mounjaro 基本上也是模拟肠道一种 GLP-1 的一个种激素，那抑制食欲可以帮助胰脏生成了更多的胰岛素，那主要就是好像 GLP-1 这样的激素，
对，
对于你不想吃东西，好像挺重要的。
这种糖泌素，其实你可以想象说，每一个人天生会分泌的荷尔蒙就是不一样，就好像忧郁症的可能就是他的 serotonin 血清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当你这个分泌的不够的时候呢，你就会好像要吃很多才会饱。你打了这个针呢，就等于是你好像吃了抗忧郁药，血清会比较不会那么快被吸收。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控制食欲，控制食欲其实就是最难的。你可能不是全筹首富，但是因为有了瘦瘦针，它拉近了我们跟 Elon Musk 的距离。
我觉得大叔你还差得远，你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大家都听不下去。好，这就是这集我们美股 ABC 讲了这个制药瘦瘦针两大公司。有兴趣的朋友们，2024年不要忘记它，观察它的股价，你也可以找一个机会点来投资。那如果他们有更多的减重药物，还有其他疾病的一些药物产生，真的很值得要观察。
这一集是美股 ABC， 但是大叔讲了很多心内话，我还蛮好奇这个，我觉得是略有争议的话题，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而且这是我们2024年第一集的 podcast， 就这么争议一下。那有兴趣的朋友也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跟 YouTube， 那都是同名财富自由。那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Cheers，
拜拜。